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这时候也打开你自己的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一整年的时间。我们也今天把讲的听的都一同恭敬放在主你的手中，但愿我们都从你的话语得到莫大的益处。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如刚才我所祷告的，今天是2023年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的第一个主日。今年所有的大日子都好像在礼拜天。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此要恭祝大家新年蒙恩。那么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立下新的心志和目标，以致我们在工作上，在家庭中，甚至在我们的休闲的里面，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可能在座的当中，有的人想要在新的一年里面来赚他人生的第一桶金，也没有人这样立下他们的心愿，这样的心愿。或者有的人也想在今年里面升职成为总经理或者 CEO， 那么光宗耀祖。或者有的人想要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来生一个小 baby 做为人父母。或者有的人想要煮一手要学一手拿手的好菜啊，让给他我们的家人来一同来享用，让家人能够赞赏他。或者我们年纪比较大的也没事干啊，我们环游世界啊，或者是享享幸福，做含饴弄孙啊，这也是我们的人生大计划。可能我们在做，我们都在2023年想要立下一些新的志愿吧，但是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有没有人也想在属灵上立下新的志愿？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说，哎，我今年在立下新的志愿，希望在2023年读完圣经一遍，一天读三章，一年就可以读完它。我立下新的志愿，在一年的里面，我愿意读六本的属灵书籍，一个月读两本，然后就两个月读一本，我就可以把它读完了。或者是我想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想用我的恩赐尝试一个新的这个岗位来服侍上帝。或者在新的一年里面，我很想向五个人传福音，这是我的目标。或者是我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要立志做主的门徒。还是跟我们的主题有关系的，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要出外到国外做短宣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人？不用举手。我想我们的心里应该有立下这样的一种心志，那为主来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坦白的说，我们所立下的心志都好像做不到，特别是我们属灵的心志，对吧？我们去年所立的，可能我们今年都已经做不到，已经过了，没有机会了。那么我们在想，如果做不到，那怎么办呢？但是如果很多人都已经做到的，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为做我们所立下的这种属灵的心志能够达成它，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上帝。但是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呢？牧师没有关系啦，明年再立嘛，哈，今年再立新的。如果今年做不到呢？牧师没有关系，我明年再立嘛。如果明年再进步做不到呢？哎呀，牧师不要这样认真啦，对吗？何必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不用这么认真，做不到就做不到啦。但是我们对我们人生的大计划好像不是这样。我今年要一定要做到这样，不做到不行，我一定要成功。但是对于我们属灵的这种立下的心智目标，哎呀，不要紧啦，青菜啦，有也好，没不要紧哦，也没有关系的。我想 我现在在2023年的第一天就建议大家现在就写悔过书，好吗？我们第一天2023年第一天就写悔过书，为什么呢？因为与其到年终做不到，倒不如现在就跟上帝说 sorry， 先写悔过书。可能大家想说，哎呀，既然我做不到，我就不要立了，对吗？因为做不到还要写悔过书，那么我就不立。但是如果大家想想，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没有立下属灵的这个志愿的话呢，我在想，你现在应该马上就要悔过，对吗？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门徒与宣教，去年的主题是门徒与社会关怀，在前年的主题是门徒与家庭祭坛，再多一年的主题是门徒与福音使命。那么我们第一年的主题是门徒与圣经，这是我们教会五年的这个所谓的门徒与化神的计划，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可能大家的焦点都把它放在后面的那一段，好像福音使命呢，好像这个家庭祭坛，好像这个社会关怀，或者是今年的我们门徒与宣教，我们好像就把那个重点放在宣教。其实不是，其实我在想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讲门徒与什么什么的时候，它的重心应该是前面这个词叫做门徒。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我们不可能在上帝的话语上跟随上帝的脚步。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我们也不能够完成福音使命。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我们也不想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来建立这个祭坛。如果我们不是门徒的话呢，我想我们也不会搭住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去关怀社会。如果我们不是门徒，我们更不会有宣教的心。门徒才是他的重点，重点是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位门徒。如果我们不是门徒的话，我们也不想在2023年立下一个什么的属灵的计划，我们也不会在生活当中与上帝同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与耶稣基督联合，或者在我们的侍奉的岗位上，那么由圣灵引导我们进到水深之处。所以如果我们立下门徒立下心志我们做不到，那么我们就要悔过，对吗？如果我们连立下这个属灵的心志都没有，随便的过日子，那我们就不是主的门徒，我们更需要悔过了。让我们来思考什么叫做门徒。门徒乃是耶稣这一生最关注的。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基督一出道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就应当悔改，之后他就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耶稣知道如果他的门徒能够跟随他的脚中行，那么其他的问题都会应运而生。如果教会能够有很好的栽培所谓的门徒的话呢，那么教会呢就会蓬勃的发展，我们就会向横发展，我们也会从向的扎根，使人的心得着基督的生命。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门徒。门徒是什么？门徒就是那些愿意跟着一位特定的老师，然后呢并接受这位老师的熏陶的人。门徒，我们讲说门徒是一位跟着特定的老师啊，这个是苏格拉底，这个是柏拉图，或者是这个亚里士多德，我跟着他，跟这个特定的老师跟他在一起，然后呢受他的熏陶。所以门徒基本上是跟他的老师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些人是每一天叩问聆听，那么我们看到门徒就是跟随的学习者。 意思说他要花很大量的时间跟他所效仿的对象能够生活在一起，而且呢，他要主动的去学习，而不是被动的。门徒是主动的去学习，去认识，去了解。这就如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是我的真门徒了。那么可能耶稣这样讲的话，意思是说我们在当中有很多是假的门徒，我们不持守耶稣的道，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耶稣的真门徒。斯托德曾经这样形容耶稣的门徒为寂静者 Radical， 就是一个非常寂静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说门徒乃是终其一生那么持续不断的用他们的以他们的性格来效法耶稣基督，让他们的性格能够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意所转化以及磨塑的人，被耶稣基督所陶造的人。那么意思是说，当我们一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生命上一点点的改变，而是什么？整个生命被耶稣基督所重新塑造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我们在座的人也有想过，哎呀，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不同的等级嘛，对呀，我们有第一等，好像牧师都是第一等，而长老执事第二等，那么我们平信徒第三等。大家不是有听过吗？耶稣基督曾经这样讲，你看玛利亚已经显上那上好的福分，那么玛利亚可能就是第一等啊，那马大呢，为很多事情忙碌，马大可能就是第二等，那么我们呢，哎呀，青菜了，我们是第三等也不错了。但是大家知道吗？耶稣比斯多德更加激进。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你不是我的门徒，那你就不是门徒，你不跟随我，你就不是门徒。就两种的情况，你不跟随我，你就不是门徒，没有什么一半一半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耶稣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百分之百的委身。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抱负和我们的梦想的话呢，不想为耶稣基督而活，那么基本上你就不是门徒了，我们就不是门徒。可能大家在想，牧师讲了一大堆话，跟我们今年的主题有什么关系？你所引用的约拿书或者约拿有什么关系？我在想，原来约拿是上帝的先知，或者有人把他当作是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他在那个大鱼的腹中已经被拯救了，就好像耶稣所说的约拿好像就预表我，所以约拿大概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这位先知门徒他做的不到位，他不听从上帝的吩咐，那么不愿意到尼尼微城去传扬主的福音，甚至他要逃离上帝的面。所以对我而言，我看了这个约拿书，我个人觉得约拿书是一本悔过书，这是我自己的想法。约拿书是一本悔过的书，为什么呢？因为他悔过他对上帝的不忠，他所犯下的这个错误，那不听从上帝的吩咐，不愿意把福音传到尼尼微城去，他对上帝说，我不去，他说我不去，我就是不去。因为他讲我不去的时候，他里面有他自己的 agenda， 所谓的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观点，他想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服侍上帝。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服侍上帝，而不是听从上帝的话，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我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先知？应该都不是。
应该都不是。所以耶拿写耶拿书是一本悔过书，悔过他曾经犯上的错误。整本的圣经大概我在想，只有耶拿这位先知如此的胆大包天来违抗上帝的命令。其实我在想，不只是耶拿而已，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对圣经的教导我们都不愿意去遵行，其实我们跟耶拿没有什么两样，对吗？我想在2023年的第一天就让大家写悔过书。在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点怪怪的，而且那个主题讲我不去更怪，好像是非常的负面，但是事实上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耶拿写了这本悔过书，那么他也从这个悔过书里面让我们看到，他讲他不去，那么成为我们的借镜，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第一点，是他为上帝感到不值。我们看到说耶拿书一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就被上帝呼召，那么去传福音给尼尼微的人。可是一章第三节，我们马上就看到什么呢？看到耶拿却起来要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要逃往他斯去离开耶和华。可是这位逃跑的先知，我说请大家不要跑了，跑不掉的哦，跑不出，好像我们讲说孙悟空跑不出那个如来神这个五指山将哦，跑不出的。结果呢，上帝给他把他捉住了，让他被这条大鱼所吞进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够上帝让这个大鱼把他吐出来，让他活命。耶拿蒙到上帝的拯救，他非常感恩，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那个祷告是非常的恳切，是我们祷告的榜样。过后第三章，他顺服了上帝的呼召，那么到尼尼微城去宣告什么？宣告上帝的审判，也不是宣告上帝的福音，是宣告上帝的审判。哪里知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了？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拿就再一次的祷告，他竟然向上帝发怒，他向上帝发怒，为什么呢？他为上帝感到不值，因为他认为上帝为什么这样容易的轻易的听信这个尼尼微城的人的违悔感。如果大家有圣经看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耶拿书第三章第六到第八节，这边讲说尼尼微王听见耶拿的宣告，他就起来离开宝座，脱去黄袍，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他又传谕前尼尼微说，王和大臣有令，人畜牛羊都不准尝什么，不准吃也不准喝，不论人畜都要披上麻衣，个人要恳切呼求上帝悔改，离开恶行，摒弃手中的强暴。耶拿就是因为这样，上帝听到这个尼尼微王的这一种的颁布的这个命令，居然就怜悯了整个城，居然就这样怜悯他。所以他觉得他很难为情，因为他所宣告的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呢，他觉得在神学上似乎以理不合，他认为上帝好像被收买了。尼尼微城人只要轻易的随便的悔改一下，那么上帝啊，你就饶恕了他们。上帝在尼尼微城的人是否是跟其他的神明是一样的呢？因为你只要献祭只要悔改就可以了，诶，我们的上帝好像跟其他的外邦人的神大概是一视同仁的，认错就可以了，就这么样轻易就赦免他们。上帝啊，你的公义去了哪里？他说我耶拿逃跑离开你固然是不对，但是上帝你竟然出尔反尔， 你有公义的性格，但是没有公义的行为，人犯罪了悔改你就赦免他们，怎么可以？诶，他为上帝感到不值啊，这就是验啊。上帝啊，你被他们利用你还不知道。其实即使是整个尼尼微城的人的灵命改变的时候，耶拿也认为说不应该轻易的饶恕他们。耶拿为上帝感到不值，上帝的爱是泥爱，上帝的爱是一种糊涂的爱，上帝的爱是一种什么烂爱，或者是我们所说的不知节制的爱，随便爱，对耶拿而言是这样。第二，我们看他说耶拿除了为上帝感到不值之外，他不去，他也认为他所宣告的这个审判的结果呢，我们看到尼尼微城全部得救了，他感到不爽。哎，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呢他自己的想法，我刚才所说的，他有他自己的 agenda， 他的想法没有办法得到落实的时候，他感到不满。我们看到说在耶拿书第四章他再一次祷告，如果我们看到他的祷告跟第二章的祷告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二章他的祷告是哇上帝啊你救我，上帝啊哇的很有怜悯，或者是充满了所谓的感恩，但是第四章的祷告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语调完全不同，他竟然怪罪于上帝，上帝你做假好人。怎么样呢？在耶拿的心里面，其实他是不希望尼尼微城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因此他愤怒地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取了我的生命，我死了比活着更好。请大家看看听听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还在本国的时候不是这样说过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转意不降灾祸，所以我才急忙逃往他市去。哎，其实他已经在祷告中向上帝抗议，抗议说什么呢？他说我正是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上帝，上帝啊，你干嘛专做这种事情？他已经知道上帝是怜悯的，所以上帝你要救他们就叫他救他们，为什么你要我去宣告审判呢？你明明是有慈爱有恩典的上帝，何必要去讲我宣告审判？但是现在审判没有来到啊，你专门做这种事情啊，上帝。他引用的是出埃及记第34章6到第7节，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这一句话呢，在耶拿的观念的里面，上帝是有恩典有慈爱的不轻易发怒，是专用在什么以色列人的身上而已。上帝的爱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大家有听过这首歌吗？伍思凯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是特别的爱只给特别的你了，只给以色列人不给其他的人，这是上帝的爱，对耶拿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上帝的爱对他来讲不能够给外邦人。如果大家还记得拿鸿书，圣经多几本书下来，这个旧约圣经就有一个拿鸿先知。拿鸿先知呢，他在预言是这个尼尼微城不久将会全城的灭亡，而全城会灭掉。果真，在耶拿死后的百多年，整个尼尼微城就被夷为平地。我自己在想，如果耶拿命长一点点啊，命长多活多一两百年，他会看到这个事情的景象。我说他可能会酸上帝，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会酸上帝，上帝你看看，你当时叫我去 向他们传这个审判的信息，你赦免了他们，但是最后最终还不是一样吗？你干嘛要多此一举呢？啊，他竟然是这样，看起来耶拿是对的，但事实上他的神学太过狭隘了。他只知道上帝爱以色列人，并向他的选民施怜悯，他是非常的狭隘他的神学。他的人生的目标，就好像我们今年要定的人生目标，只为做我们自己，只为做以色列人，不管其他的人。结果呢，当他的人生目标破灭的时候，他求死，他说上帝让我死了算了。有人讲说，一个目光如豆的人是非常自我的。在耶拿书第四章二到第三节里面，有人说他一直讲出现过我很多个我，都是我，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最大的，他抬举的就是他自己，我。结果呢，我们看到一连串的我就造成了耶拿的自我神学。我自己想，他那种自我神学是非常高涨的，只要结果达不到他的理想，他就不爽。今天我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神学会比耶拿更好吗？我们在教会当中似乎也常常限制了上帝的爱，以为上帝只爱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那么才是上帝怜悯的对象。因此呢，我们常常把教会的大门关起来，大家知道吗？我们教会的门常常关起来了。真的，常常怕别人跑进来。哎呀，真是的。哦，我们教会的门怎么会常常把大门关起来，自我封闭呢？我们应该敞开这个大门，因为上帝的爱是向普世的，是全世界的。我们常常把上帝局限在我们自己狭隘的民族的神学的当中。我们岂不知道上帝爱世人这一句话，它的伟大性是什么呢？是上帝不单单也爱犹太人，他也爱外邦人。上帝不单单爱教会里面的人，他也爱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神爱世人这句话竟然是这样解释的。在四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上帝提醒耶拿，他说你连那棵一天长起来一天就灭亡的蓖麻你都这样爱惜它，那么更何况这个尼尼微城有十二万大概是儿童不认识上帝的，我岂不爱惜它吗？耶拿的神学跟上帝的属性差得太远。让我们做一点神学上的反省。我不去，我在想给予我们今年的主题门徒与宣教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一，身为门徒的我们是否是应该听从主的话，而不是以自以为是的方式跟上帝对抗？我们的自我神学不应该错误的理解上帝的属性。今年我在想，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国外去短宣，你去不去？你去不去？我们是不是像耶拿说我不去？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去的理由是不是跟耶拿一样呢？或者是我们为上帝感到不值？上帝啊，我们即使去那边传福音，一下子他们又是打为原形的，那干嘛要去？而且呢，我们去传福音去国外，那么要花很多钱，为花上帝的钱很不值得。我们为上帝感到不值，或者我们为我们自己感到不值。我在想，因为我的年假只有一年94天或者是21天，我要陪我的家人去度假，去了10天，要跟好朋友去结伴，又去了好几天， 那个我的工作又忙，我的神学，自我神学很重，我为自己感到不值，我怎么可以去呢？我不去。第二，我们可能也像约拿一样，为结果感到不满。我所说的结果，当然不是尼尼微城全城的人信主，而是教会所做的决定。我们为教会所做的决定感到不满和不爽。为什么要去西马？我们明年是去西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啊，今年不是明年，我还在明年的当中。我们今年是要去西马。教会为什么去西马？不去日本？不去台湾？不去非洲？不去干果？不去那些什么更远的国家？一些我不知道是什么坦的，那些什么斯坦啊，什么斯坦，然后就什么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要去这些国家，要去隔壁邻居就好西马？为什么？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讲说为什么，跟我们的看法不同的话，我们就不满，我们也不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今约拿已经去了，约拿已经悔改了，那么我们呢？今年教会将会派出至少八队短宣队。我上个月去了两次的马来西亚，那么跟有关的当地的人协商，我们大概会派八队去，单单西马八队。那么一队大概8到10个人，我们将在这个月1月的第三个礼拜，我们要开一个台，让大家去报名参加今年的短宣队。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不去的这个先知门徒成为我们的借镜。到底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去做为主做宣教的工作？当然我们在想，宣教的工作有好多种，我们可以出钱奉献，这也是宣教。我们可以为这个宣教事工来祷告，这也是宣教。我们可以参加福音队，我们这也是宣教。或者我们也可以做短期的宣教，这也是福音队。但是如果教会呼吁大家一同到西马，今年我们大概已经定了3月、4月、5月、6月、7月、9月、12月，我们大概有这么多队的短宣队。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像约拿说我不去，而是回应上帝给约拿的恩典，以致他去宣扬主的福音。愿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主题，门徒与宣教。主啊，我们若不是门徒，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来跟随你，我们可能就不会有父的心，也不像耶稣基督这样的怜悯。主啊，我们求你在新年的第一天的里面向我们说话，你的灵再次激励我们活出基督的形象，那么宣扬你的福音，只等到你的再来。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